其实居士问呢，就是师父书里面提到的上帝啊，跟天主教、基督教的上帝不一样。传弘在问呢、啊，是怎么不一样？你们想想有什么不一样？修行嘛，第一个要想想看问题是什么，那为什么有问题啊？问题从哪里来？你要先知道问题的源头。你不知道问题的源头啊，那你没办法解决问题。所以修行啊，基本上就要先认识啊问题的源头在哪里。那一般来讲啊，问题的源头这个头啊，就有一个观念在。这个头的观念是什么呢？这个头的观念啊，就是啊一种造物主的观念。这个头啊，是一个源头，是问题的源头，也是解决问题的源头。所以一般来讲啊，造物主就有这么一个观念。那这个造物主这个观念啊，有了，那从造物主这个观念当中啊去解决问题。所以在佛法来讲啊，佛性啊、哦、每个人都有佛性，每一个众生都有本具的佛性，每一个众生啊都有本具的这个心，那这是一个源头。虽然这么讲啊，但是每一个人对于佛性、对于这个心啊，还不一定认识都一样。每个人所认识到的佛性，根据经也好，根据教也好，你所认识到的佛性，跟自己啊真实的佛性啊，跟真实的佛性啊，也不一定是一样。那只是你认为啦。所以每一个学佛的人啊，学到佛性，学到这个心，但基本上、啊。不管怎么学还是不一样，还是不是真正认识到这个佛性这个心。所以一般来讲啊，生命的源头啊，师父讲过，生命有一个源头在，这个生命的源头啊，就是让你成为众生，可以让你成为众生，让你有思维，让你的心可以动，让你有思维，让你变成一个有情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像这个桌子，这个椅子，它不能思考，它没有生命的现象。桌子椅子不能思考，它没有生命的现象。人可以思考，动物可以思考。这个思考啊，就是念头在动，就是有一个东西在作用，让你有思维。这个东西让你有思维，让你可以起变化，让你可以有感受，有这么一个东西在。这个东西呢，这个植物没有，这个桌子椅子没有，所以我们称它为无情众生。它不是有情，它没办法感受，它没办法起想法，它没有生命的迹象。你要有生命的迹象，一般来讲，你要有脑波，你要有脉搏。那有脑波有脉搏，有脑波就代表你的念头会变化，你念头会变化，就是你的想法会变化，你的感情会变化，你的思想会变化。能够起这种变化的，能够起这个变化的，就是你生命的头。我现在正在想，那只是你现在正在想。你为什么可以想？你可以想，这个东西是一个头。你如果不能想，你就想不出想法。你这么认为，这么感受，这么去感觉一个东西，你起善念，起恶念，你不管起什么念头，它有一个起念头。你因为能够起念头，念头能够变化，所以你会有生命的迹象。念头不能变化，你量不到脑波。念头不能变化，量不到脑波，这个东西那就不称为它是有情了，它就不是一种生命的迹象。 所以你要有念头，要有脑波，心要能够起作用，要有一个东西能够起作用，能够起作用的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成为一个生命体的东西，让你可以想，让你可以感受，让你可以感觉到，让你可以有一种情感作用的，让你有一种思维作用的，就让你成为一个活的东西。为什么称为活呢？代表它可以变化，它会变化，可以变化。现象像这个桌子椅子的变化，它的变化是被动的，你人的情感变化是主动的，有这种主动让生命体变化的这个能力，我们称为有情。这个是让你变成一个有情，这个是让你变成有生命的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源头。你会有想法，你的念头在哪里？你会有想法，想法是被想出来的，想法不是存在，不是永久存在。你现在这么想，你下一刻不是这么想，你现在有这个感受，你下一刻可能没这个感受。所以感受是变化的，想法是变化的，想法、感受、情感是想出来的东西，是被变出来的东西，它本身是一种作用。人的想法是作用，人的感情是作用，人的喜怒哀乐。结果啊，这个老安禅师啊，他就啊讲，如何不看自己意啊？你为什么要去了解达摩祖师的意啊？为什么要去了解祖师西来意？你应该要了解自己意。所以这老安禅师就讲啊，何不了解自己意啊？何不了解你自己的意呢？那这么样一讲啊，这么样一引导，那南印怀让啊，他也有这个智慧，他就接着问啊，如何是自己意？什么是自己的意啊？那既然祖师西来意比我自己的意啊，那我自己的意比较重要啊，那什么是我自己的意？所以他就这么问了、如果是自己的意啊，结果这个啊，老安禅师啊，他就讲，当观密作用，你应该观察一种密作用，密啊就是秘密的作用啊，密就是秘密的这个密。所以老安禅师就讲啊，要知道自己意啊，就要先观密作用。结果啊，这个啊，南印怀让他就又接着问，如何是密作用？他是真实想要了解，真实想要了解什么叫做密作用。结果这个老安国师啊，他的眼睛啊就张开又闭起来。结果这一刹那呢，这个坦然和尚他就悟到了，这南印怀让他没有悟到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虽然老安国师啊有这么样一个开示，有这么样一个教化，但是这个因缘啊还没有契合，所以南印怀让禅师啊并还没有开悟。后来啊，这个坦然和尚啊就请南印怀让去参访六祖慧能。到了六祖慧能这边呢，参访的时候，六祖慧能就问南印怀让禅师，你从哪里来啊？结果啊，南印怀让禅师就讲啊，我从南域来。这六祖慧能就讲啊，什么物啊怎么来，你是什么东西怎么来的？那问的啊是更切一点了、这个问话、又更切一点，就比老安禅师问的这个话还要切一点。之前啊，如果是祖师西来意，他就讲何不观自己意，这还有引导的作用啊，还叫你慢慢去看了、如果是自己意啊，当观密作用，还一方面教你，一方面引导你。好，那如果是密作用啊，开眼睛又闭眼睛，这就是密作用。所以在禅宗来讲啊，知道啊就是秘密了，不，你知道啊就不是秘密，你不知道啊就是秘密了。所以这个陈瑞啊，以前是一个大臣啊，他去参访云居道英禅师。这禅宗里面有一句话，这个啊，世尊有密语，迦摄不复藏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个秘密的语啊，那迦摄啊没有复藏。 没有把它藏起来了，迦叶尊者没有把它藏起来。结果啊，这个陈瑞啊，他就问了，如何啊，是这么一句话了，如果是啊，世尊有命语，迦叶不复藏。结果啊，这个云居道应禅师就叫他的名字陈瑞。结果啊，他就应诺了，这个大臣啊，他就应诺了。这个云居道应禅师就问他是什么，如果你知道啊这个意思啊，那就是迦叶不复藏，如果你不知道啊，那就是世尊有密语。这是这么一个公案的、啊、所以这老安禅师就讲啊，当观密作用。那如何是密作用呢？哦，开眼睛闭眼睛，这就是密作用。在禅宗来讲啊，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，这是个根本点，这是个重点。这个观念啊跟西方的宗教不一样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。西方讲啊，上帝造人，不管是这个是基督教的上帝，或是天主教的上帝，或是啊印度教的梵天，或是啊回教的上帝，上帝造人啊，这是一个生命的缘起，生命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还代表一切的责任跟义务。你这个生命怎么来的？你生命怎么变化的？这个源头啊，就代表他要承担责任跟义务。在佛法来讲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那禅宗讲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，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作用，每一个人的心啊，都能够现出自己的业，现出自己的缘，现出一切山河大地，一切因缘和合的果报。这因缘和合的果报啊，不离自己造，不离自己所结的缘。所以在禅宗来讲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心，这个观念啊，就意味着你要负一切责任。这是你自己的心，不是别人的心，是你的心呈现出这个业，呈现出这个相，呈现出这个因缘。这个因缘不是别人造的，是自己相应的业。所以从禅宗来讲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。佛教啊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啊都有佛性。这个观念就代表你应该要负所有的责任跟义务。责任跟义务的归属点是属于你，你必须要完全负责。这个啊会影响这个观念啊，就是生命的源头啊，跟责任义务的归属啊，会影响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的人生观，会影响一个人啊怎么样啊去在这个世间当中去奋斗也好，去看事情也好。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没有确立清楚了，就算是啊你有错误，有烦恼，有执着，那你如果把这个责任啊归属给外在，归属给别人，那这个结果啊就很难去解决了。问题责任义务如果在外面，跟你没有关系，问题责任义务如果在你，你就要处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，这个当中会导致啊人生观的确立有很大的不同，非常非常大的文化的差异，思想的差异，社会架构的差异，社会文化演变的差异。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点。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提出来一个观念，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观念影响很多人，影响几亿人口。所以你如果是佛教徒，你知道哦，众生皆有佛性这个观念，打个比方啊，在大乘佛教，在密教来讲，他就起码是这么认为的。那大乘佛教密教就很多人信啊，这个啊每个人都信仰这个观念，所以这个观念啊不容易提出来。这个观念啊代表一个生命的源头，责任跟义务的归属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。那你如果觉得啊，那你的责任跟义务啊不是在你自己，那这个责任义务的归属啊就是归属到别的地方了。那你怎么样呢去圆满自己的责任跟义务，这个就有的商量了。用什么方式，用什么理论，你必须要圆满你的责任跟义务。在禅宗来讲，你不得不 一切的因缘果报是你自己的，善缘恶缘顺境逆境通通是你自己造的，你无所规避，你必然要处理，这是你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跟义务，你不得不处理，你不处理也不行，因为你是责任跟义务的唯一归属者，你不处理都不行。这为什么在佛法来讲，成佛有它的必然性，就是说你必然要成佛，你必然要成就，因为你是责任的唯一归属，唯一要承担的人，所以你所承担的责任跟义务，就是你所受的因缘果报不好，你只能去处理，只能让它变好，你不变好就像一个人身上有病，你不治好病就跟着你，你的人格性格，你的关系，你种种跟人之间的互动，这些不圆满，你就是唯一的责任，这是你责任，这是你的义务，你不处理都不行。所以先要知道这个观念，先要知道这个观念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，每一个人都有本具这个心，这个象征着一种心法，这个也象征着责任跟义务的归属。所以为什么不能责怪别人？因为你是唯一的归属者，这就是心法。心法的意思，它就是一个真理嘛，你信这个东西，你信这个理，这个理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你会成为这样子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业。你为什么有这个业？因为你自己造。你为什么这么造呢？因为你有你的想法，有你的看法，有你种种的作为，而导致这个业。所以为什么在禅宗来讲称为心法？你离开心没有别的啦，心就是一切责任义务现象呈现的一个源头。所以先了解这个事情，所以为什么要从心当中去解这些结？因为你是唯一要处理的人，你也是唯一能够承担这些事情的人，所以不是在你应该相应的业当中，就不会发生到你身上。先了解这个观念。所以师父经常讲，如果你不相信，如果你不相信改变你自己的能力在你自己，那这个人生所谓的努力目标，那就要重新去商量人生存在的目的跟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不相信改变你自己的能力已经在你身上，那你所谓的努力呢，人所谓的努力就要重新定义了，什么叫做努力了？因为你是唯一的责任归属者，义务归属者，所以你有义务跟责任要努力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你不去努力，你不去让自己变好，那你就是会有问题。所以为什么在佛当时呢，佛当时他教化每一个弟子当生要成就，就是你这辈子就要成就，他的目的在哪里？你不成就就是有问题，你不成就就是你依据你本具这个心所造出来的业，你所承担的责任跟义务没有办法达到圆满，还没有办法告一段落，所以你必须要处理好，你必须把你的责任把你的业厘清，所以你今生要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在佛那个时代，他要求他的弟子今生要成道，今生要把今生的业做一个了断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。所以修行要先知道这个事情，众生皆有本具的心，众生呢皆有本具的佛性，这是一个责任归属观念，这是自己要用功的观念，是自己要承担自己所造的顺境逆境一切业缘的观念。意思是说，你不能去责怪一个人，你也不能去责怪自己之外的事情，没有办法了，而且你也不得不要努力加紧脚步让自己变好。这个观念有，你用功才会落实下来，这个观念没有，你修行学佛落实不下来，你会归罪给他人，归罪给他人责任义务就不在你，不在你，但是你还是有问题，你有问题但是责任义务不在你，所以你不会进步，你在这边就会卡死掉了。这是个很重要观念。所以在佛法来讲啊，很多佛教徒他知道众生皆有佛性，但是你要深刻了解 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所隐含的意义在哪里？它是一个责任问题，它是一个生命源头啊，你自己啊，就是自己生命的源头。这也意味着你不得不成就，你不成就就是心里面还有毛病，就是还有迷惑在，就是还有妄想在，你不得不成就。你不成就，你就是心当中还有毛病，你带着毛病去处理事情，它自然会毛病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从众生皆有本具的佛性的责任跟义务这个角度来看，为什么大乘佛教会有修菩萨行呢？因为你不得不修，这是你的事情，你不得不圆满，所以你不得不修菩萨行。所以菩萨就是自利利他，修自利利他之行，我们称为菩萨行，因为你不得不做，因为你这个心所现出来的因缘就是不圆满，你不得不让它圆满，那当中有你一份，你必须负这一份的责任跟义务。所以在佛法来讲啊，在佛法来讲，成就自己的净土是必然要的，成就佛道是必然要的，因为你不成就不行。要先了解这个观念，你了解这个观念呢，修行才会落实下来。所以先要建立这个观念，没有建立这个观念呢，你了解众生皆有佛性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它只是一个理论，只是一个思想，这个思想啊，对你的行为啊，没有太大的改变的作用。所以要了解，要了解清楚。如果相信啊，哦，是梵天造你，乃至于上帝造你，好了吧，这个观念，不管是哪一种上帝，那你是被造的，那你所做的行为，你所做的行为，你所造出来这些业，你所面对的事情，你所面对的事情，怎么去看它呢？是你的责任还是上帝的责任？是你要负完全还是上帝？当然在其他宗教来看，它有它一套理论去圆满这个说法，但是如果追究到最后，这有一个责任归属问题，真正的责任归属问题，无可避讳的，这有一个责任归属问题，这个责任到底是属于谁，要很清楚，谁是造物主，谁要负这个责任。因为你如果是被造的，你要怎么负责任呢？你被造的，你没有能力做主，你没有能力做主，你就没有能力负责任，你有能力做主，你就必须要负责任，这是一个归属点问题，这是一个生命归属点，也是一个责任义务归属点的问题，这个要很清楚。所以为什么会发展出二元文化跟一元文化，这个跟思想跟这个责任义务的归属点的思想有关。问题不可能收敛到个人，问题不可能单独收敛到上帝，它有两个东西。在东方的观念来看，众生皆有佛性，那这个就要负责了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这就要负责了，它收敛点很清楚，它就一个地方。所以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作用，不同的作用就有不同的业果相应，这是一个根本的观念。这个心没有形象，这个心没有形象，这个心大而无外啊，小而无内，心没有形象，但是心可以起作用。当心起作用的时候啊，作用当中无我，它没有一个我在，作用的时候只有觉没有我，依无我而起作用。所以为什么老安禅师讲啊，当观密作用，为什么叫做密作用呢？作用的人找不到，但是会有作用，你找不到作用的人而称为密，因为你找不到他，你不知道，你这个没有形象的东西，没有形象的东西你看不到，好像隐藏起来，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，虽然密但是可以起作用，虽然密可以起作用，虽然没有形象可以起作用，这就是祖师来的意思。 简单来讲，这个心没有形象，但是可以起作用。起作用的同时无我，无我所以你找不到踪迹，所以称为密。所以为什么老安禅师眼睛一张一闭，这就是密作用啊？所以你也会张啊，你也会闭啊，但是你的是不是密作用啊？说是也是，说不是也不是。说不是是因为你不知道，说是因为它是本具心性的作用。所以这个当中啊是有差别。所以这个南玉华藏禅师啊，当他去参访六祖慧能的时候，六祖慧能就问他，你从哪里来？南玉华藏禅师就讲啊，我从嵩山来。那一切作用啊都是自己所起的啊。结果是南玉华藏禅师啊，他这么回答之后啊，六祖慧能又讲，什么物怎么来。刚刚啊师父有提到，在老安禅师跟南玉怀让的对话，一方面是引导，一方面是引导，大部分呢是告诉你，引导到你啊到这个中心点。六祖慧能啊问的就比较切题，比较切题，什么物怎么来，这个问呢力量不一样，这个问的力量不一样。因为你说你从嵩山来啊，所以他直接就问你，你嵩山是你的立足点，六祖慧能就让你清楚你的立足点在哪里，所以六祖慧能就问，什么物怎么来，什么东西怎么来啊。这个不仅是引导，而且啊是把你的这种啊自己的立足点呢、啊，先让你看清楚。老安禅师啊是引导你，如果是祖师西来意啊，何不观自己意？慢慢啊，这也是慢慢的引导。结果啊，这南玉怀让禅师啊，他啊不知道啊怎么回答这个事情。等到啊八年以后啊，他才开悟，才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修行啊，第一个重点要知道啊，一切都是心的作用。先知道这个道理，也知道这个责任归属，那修行才能继续啊。这一点没有厘清啊，那你要修行要继续，你怎么继续下去呢？你所继续下去的东西啊，跟这个题啊，没有太大的相关。了解这个责任归属，你心才能够安，你心才不会妄求，心才会稳定，你就可以断掉啊很多的烦恼，就可以放下很多烦恼了。如果这个观念不深刻呢，那你很难放下烦恼。所以不管是毗卢遮那佛也好，不管是大日如来也好，大日如来啊是大日如来的世界，我们佛很多嘛，万佛明经啊有很多佛，不同的佛啊，它就是不同的啊，是这个心啊成就的一种功德性德啊，用心清净心的功德性德，或是体，或是相，或是用，或是慈悲啊，这些啊因果啊事理，用心本具的清净当中呈现出来的体相用，或是因果事理，一个方向来取这个佛的名字。所以这个佛的名字啊，基本上不管哪一尊佛，他的名字啊绝对跟心性有关系。就像啊我们在禅堂里面有维挪，在禅堂里面的维挪啊，他不是只是唱诵，维挪是管规矩的，在禅堂里面维挪是管规矩的，不是像我们讲维挪就是拿磬拿锤的，不是的，维挪基本上是管规矩的。所以维挪啊，四维八德的维，挪啊就是那，那里的那，那里。这维挪是什么意思呢？挪就是那，那就是如是的意思，就是那个样子。你要让一切就是那个样子，所以维挪是有如是的意思。 救其是什么而让他成为那个样子？维罗有如是我闻当中的如是的意思，所以你必须让法住法位，就是维罗的意思。怎么样让法住法位？不打妄想，法住就法位了，法就住法位。所以维罗啊，它有这么一个意思。所以禅堂啊，或是寺庙里面的每一个职称，它都跟心性有关系。像乐众来讲啊，乐众啊，乐嘛就是啊心悦诚服的乐，众啊就是这个众生的众。为什么称为乐众呢？乐众啊就是心起作用，乐众是指一种作用。佛满众生愿，就是你念头在哪里，相在哪里，体在哪里，你作用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所以乐众是指一种相的圆满。你敲这个木鱼啊，你敲这个木鱼，木鱼要能够入法界，入真如法界，不是恼怒众生，让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和合，就是让心当中的法能够和合，就称为乐众。让每一个用通通入心，通通是一致，通通是和合，这叫乐众。所以借由唱诵的时候敲这个木鱼，每一声都很清楚，引导得很好。就像我们从心起作用，每一个念每一个作用都清楚，都明白，都和合，这个一合相通通是清楚的，这叫乐众。你敲木鱼的这个作用没有办法入到这个法界，没办法变成一真法界，那你敲这个木鱼啊，就是恼怒众生，就不和合，它都有它的意义。所以啊，像大日如来啊，大就是没有边际嘛，跟这个心一样啊，大到没有边际了。因为这个心没有形象，所以我们讲这个心啊，小而无内，没有形象的东西，没有比这个心在里面的东西。那一切十方法界都是这个心所现，所以没有一个东西比心还大。现象到哪里，心就到哪里，所以才称为法身嘛。这个心的体啊，就称为法身境界了。法为什么称为法身呢？法就是指现象，在这里的法是指现象，法身的法是指现象。现象在哪里，就代表心呈现到哪里，有这些现象就代表有这个能力去现出这个相，所以相在哪里，这个能力就必然到哪里。所以法身就是以诸法为身，法身是以诸法为身。为什么以诸法为身？法身的意思就是指心外无法的意思啦，心外无境，境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心就是境，境就是心，心境是不二，心境不二的观念就称为法身。它有这么一个意思在，境不离心就是法身。所以从这边呢、啊、去了解，所以大日如来这个大呢，法身大嘛，日就代表光明啊，那如来就是一般的通称了、啊。所以每一尊佛的法身呢、啊，每一尊佛啊的愿力也好，福报也好，智慧也好，通通已经达到最圆满了。只是啊，跟众生的业缘相应不同。所以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那就意味着你要负责，你要努力。所以你不得不成就，你不得不行菩萨道，你不得不成佛，你不得不有净土。你如果没有办法成就自己的净土，那你就会有秽土。没有办法让净土呈现，你就会跟净秽，你没有办法让净土呈现，你就跟秽土相应。你的心念，你的心念，你周遭的人际关系，你所有你的长相也好，所有的人际关系也好，这就是你的土现出来的世界。它不圆满，你就不圆满，你不得不让它圆满。在净土里面，我们有佛，不管是哪一种净土， 在净土里面有佛、有菩萨、有圣人，一切的人际关系达到圆满。在净土里面呢、啊，人际关系达到圆满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自己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也是自己世界的教化主。你这个心就是佛，但是你这尊佛还在迷当中，所以你所存在的迷的佛只能住在秽土，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并不圆满。你周围里面呢、啊，没有罗汉，没有佛，没有菩萨，你的衣报没有琉璃宫殿，这就是我们住的世界在这里。所以你不得不成就自己为佛，你也不得不成就自己的净土。你没有办法的事情，你不做这个事情都不行，因为你要认识到这是责任跟义务的归属。在你世界里面不圆满，你就不得不让它圆满，这是责任归属，要很清楚。所以有问题啊，师父经常讲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就儒家来讲，有问题就一定是你的问题，这是你世界的关系，这是你世界里面的因缘果报。所以看到不圆满就是自己不圆满，看到问题就是自己的问题，这是很清楚的责任归属了。这个要很了解，要很了解，否则你学佛就会落空。为什么落空呢？你不知道从哪里去改，不知道从哪里去进步，很想认真，很想用功，但是你就落实不下来。你为什么落实不下来？你责任归属错误了，你问题归属错误了。你的责任你把它想象成别人的责任，你的问题你把它想象别人的问题。责任归属啊，是你要负责，你想象别人要负责，而且你不知道，你不得不，你造出来的世界，你就会在你造出来的世界里面去生活。你离不开这个家，你也离不开这个大的环境，你离不开，它就是这样子，你不改变不行的，你不提升也不行，不提升它就是跟着你。你在这里有问题，你到别的地方去还是这个问题，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没有提升啊，改变环境没有太大的意义。环境的改变代表你心念的转变，但是你心念的转变是不是能够把问题解决，那不一定，除非你提升。所以要知道一个观念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提升。怎么提升呢？提升啊，不是去找另外一个方向，提升不是去找一个方向。简单来讲，人就是善恶业夹杂，所以问题不是当一个好人跟坏人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好人会变成坏人，坏人会变成好人，所以不是要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已。要知道好人跟坏人是由于你有善恶业夹杂，善业现前就是好人，恶业现前就是不好的人。所以要把善恶业的问题处理清楚，你就必须让自己的善业不断的提升。所以当人就有人的问题，你要把人的问题处理好，就不要当人，你朝着不要当人的方向去努力，你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，而不是朝着当好人的方向去努力。你朝着当好人的方向去努力，你没办法解决问题，因为好人还是人。除非你把自己变成天人，天人就纯善法或是纯净，除非你自己变成天人，这就是所谓的提升。你变成天人，你就没有人的世界的问题，这个观念要清楚。所以在世间呢、啊，不是谈做好人或做坏人，做好人跟做坏人都不能解决问题，这是事实。你今天这么想，你今天想好的，明天可能就想坏的哦，这个很难去讲，你没办法把握的。人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念头，你不要讲说当好人或当坏人，你有烦恼的时候你转不过来，这是事实。你生气的念现前，你转化不掉。所以你要立志当好人，这个立志有多大，有多深，有多远，能做多久，你不知道，你没办法把握的。所以师父也讲了、啊，在人世间我们有很多厨房，有很多吃的问题。你要吃素呢，要吃荤呢、啊、吃素并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啊，你吃素还是有厨房，还有很多问题啊。 你到了天上，那厨房问题就解决了，你就没有这些杂事啊，没有这些妄想那么多啊。这福报不一样，你到天上去，你也解决人世间的交通问题啊，也没有汽油涨价的问题啊，也没有修车的问题啊，这问题不一样，你存善法了嘛。所以解决问题啊，要解决问题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修行。要解决问题，就必须把落在自己身上的责任跟义务处理好，把落在自己心里面的因果处理好，是唯一的问题，这是唯一解决之道。所以你不得不净化自己的心念，你不得不把人际关系处理好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办法规避的，这是你的责任。而且这个现象一定会跟着你，你不处理它一定跟着你。现象跟着你，就像你的长相跟着你一样。你为什么有这个长相？就佛法简单的道理来讲，这是你的业，你不转变它就是这样子啊。你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子啊，人际关系就是你的人际长相嘛，你的脸相就是你的正报的相啊，你到哪里去都带着它。换句话言，你到哪里去就带着心里面的想法，对应的环境也许不同，但是对应的态度会一致，就是业，就是你的业。所以对应出来的，你从一个环境换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从旧的环境里面想要处理旧环境的问题，到了一个新环境，因为你心当中没有转化，责任归属没有清楚，没有把心里面的问题处理好，所以刚开始啊，慢慢慢慢又演变成跟原来的问题一样。所以一个问题没有解决，再来一个现象还是问题，再来一个还是问题，因为没有很清楚的解决自己心里面的问题，没有落实责任归属的观念，所以没办法进步，没办法看清楚，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啦，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。所以修行不进步啊，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啊，不愿意为自己负责啊。所以学佛修行，不管你学哪一个宗派，为自己负责是必然要有的观念。所以很多人讲啊，修行啊很苦啊，又要打坐，又要诵经，又要拜佛，错又是自己的错，那这个很苦啊，这个很难啊。我信其他宗教很简单啊，信其他宗教这些问题就不是我的问题啦，事也不是那么严重啊，你归属就不同啊。所以有很多人讲啊，信佛教很辛苦啊，你看要打坐，第一个打坐腿就很容易痛啊，那自己又要用功啊，又要承认自己有错啊，这很难啊，这条路走起来很辛苦。但是现在啊，问题不在于辛苦或不辛苦，重点在于这个观念对还是错，重点在于这个观念啊，你找得到例外或者找不到例外。在师父来看呢，找不到例外的那一定是真理，那如果这个是真的理，那你不去实践啊，那你事情啊不是简单跟困难，事情是啊清楚不清楚，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事情如果是真正的道理，如果这个理是真的，你要实践啊，没有困难跟简单的问题，困难你也要实践，简单你要实践，因为它是真的。如果这个理不是真的，它也没有困难跟简单的问题，因为这问题不是真的啊，困难也是假的，简单也是假的啊，立足点完全是虚妄的嘛。所以如果这是你的业，你不处理它还在，你要不要处理？必然要处理啊。所以这些观念啊，会引申出很多修行的不同，然后人生观的立足点会不一样。所以有的人讲啊，修行就做一个好人就好了，你能当一个好人吗？你怎么当一个好人？也许你认为好人，我问在座诸位，你认为你是坏人吗？你会认为你是坏人吗？你会认为你是坏人吗？不会吧。 你可能会觉得我有一些不好的念头习惯，但是我不是坏人。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你是坏人哦。那再问你，你觉得你是好人吗？你是不是好人？你可能也不敢讲说我是好人哦。纵使你觉得你是好人，你觉得你还是有缺点的、啊。所以这个生命不是那么简单，说当好人或当坏人哦，我就是做做善事，当好人就好了。你讲这个话，做做善事，当好人就好了。但是你会不会做？你有没有能力做？你真的去做吗？是真的有能力做吗？那不一定哦。你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念头，你就没有能力掌握你要做的事，那不可能的。事情只是你念头的延伸。心做不了主，念头做不了主。心没有形象，心可以起作用，作用做不了主，就是心做不了主。心做不了主，念头做不了主，现象做不了主。你说你要当一个好人，那么简单了、啊。如果当一个好人可以的话，释迦牟尼佛就不会叫你成圣成贤。他讲这个话，佛法就多余的。因为你当不了好人，没有办法的，人就是善恶业夹杂。所以佛讲得很清楚嘛，这个娑婆世间啊，欲不动不生娑婆，欲望不动不会生活在这个娑婆世间，念不净不生极乐了，这是一个娑婆世间。所以当人，简单来讲，当狗就有狗的问题，你当人就有人的问题，你当男众就有男众的问题，当女众就有女众的问题，当小孩就有小孩的问题，当老人就有老人的问题，当病人就有病人的问题啊，当聪明就有聪明人的问题，当不聪明就有不聪明的问题，当有钱人就有有钱人的问题，当穷人就有穷人的问题，世间哪一个人没有问题？所以以前师父啊，去一个餐馆啊，刚好有个法会去餐馆吃饭，素菜馆啊，结果这个刚好这个老板嘛，就是出现了、啊、哦，师父就称他一声菩萨，哦，他说。师父你不要叫我菩萨，不要叫我菩萨。我说为什么不要叫我，我说为什么不叫你菩萨，他说因为菩萨、啊、都挂在墙上。意思就是说啊，人就是人啊，人就会有问题啦。你当个菩萨才不会有问题，这是一个笑话。你看世间哪一个人没有问题？所以师父也经常开玩笑啊，这世间啊，你去看医生，有肝的人一定有肝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肝？有肾脏的人一定有肾脏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肾脏？一定有啊。有牙齿就有牙齿的问题，谁到了100岁90岁牙齿没问题的？很少吧，找不到这种人吧。所以要知道，解决问题不是在问题的表面上去解决，解决问题只能超越。所以你不要有人的问题，你就不要当人，这是很清楚的观念。因为人有人的思想，成为人有人的思想，成为人有人的基本的这种思想的观念在里面。你带着这种基本思想观念在里面，你想要变成别的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啊。你的基本思想在，你没有转化基本思想，你没有修正基本思想，你要变成什么都不可能，你要避免问题也不可能。那你基本思想修正了之后，你就不是这样的人了。所以要避免人的问题，就不要当人，这是很清楚的观念，这就是所谓的提升。所以从一个凡夫开始用功，慢慢提升，责任归属清楚，你周围的人际关系你要处理好，因为这是你的世界，这是你的土，这是你的秽土。现在我们不是净土的教化主，因为我们是众生，我们现在是自己的土的教化主，我们是这个我们所现出来世界的中心，我们要把自己现出来这个世界修理好。你修理好了你就成佛，你修理好了你就有净土。所以啊，你很穷，你去你朋友家住，你朋友家住豪宅，有游泳池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很漂亮，好像宫殿一样，你住再久你还是要出来的，因为那不是你家。 一直是客人，除非你自己觉得家是如此，别人的关系很好是别人的关系，你自己的关系好不好是你自己承担的。所以要了解佛法呢，佛当时为什么要叫人家修行呢？因为你不得不，佛观察到印度当时的阶级不平等，他有首陀罗，有耶舍，有刹帝利，有婆罗门，有阶级的不平等，有人的生老病死问题。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，这人世间哪一个没有苦？为了解决这些苦，你就他第二个方法嘛。为什么佛会成立僧团？为什么佛会去修行？佛修行的目的不是要成立宗教，佛修行乃至于佛教人修行的目的是要离开这些问题，是解决这些问题而去做的一种行为，一种行动。它不是一种宗教理念，要先有这个观念，那否则你会觉得修行就是师父就好了。师父有师父的苦，你有你的苦，你不修行你的苦不会化掉，这个是很明显很清楚的，你要不要化掉是你的事。佛告诉我们要化掉就是要努力，师父也是同样告诉你，你要化掉就是要努力，这没有别的啊。你不化掉难道有谁帮你化吗？谁可以帮你化？如果有人可以帮你化，那佛那何必留那么多教法呢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。所以修行要有这个精神，修行要有点胆识，要有点承担。这禅宗祖师讲自己要承担自己，承担自己的业呀，没办法，你也离不开呀。所以有人讲啊，你修行要去哪里呀？我要出三界，家里都出不了了还出三界，很多人家里出不了耶，出三界这很难啊，这不容易啊。要知道要慢慢去用功，慢慢去练习，这些都是需要智慧。所以解决问题是要超越，要提升。所以不要经常讲我当一个好人就好了，能当好人是很厉害的。
师父在心性等空，心可以起作用，那心是不是同时可以起好几个作用？
根据禅宗的道理，心性本空，空道含摄一切法界，所以心起一个念，法界就震动。这算不算可以起同时很多作用呢？应该算了，但是跟你所谓的可以起很多作用可能观念不一样。没有一个世界离开这个心，没有一种作用离开这个心。根据华严经来讲，法界重重叠叠，你起一个念，这个重重叠叠的架构就变化。重重叠叠的意思，法界重重叠叠的意思就是指有无量的世界，因为你起当下这个念，这无量的世界它会变化，因为无量的世界为心所含摄，念头动心就动，心动法界一定变化。而不是说我一个人一个心起很多作用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无我的心才可以起法界震动的作用，很清楚。所以一人八真归元呢，十方虚空陨落，它有道理。就是一个人呢证得到了，证到本性了，这本性当中的空现前了，本性的空现前了，一切法归空，在这刹那里面，那法界就会震动。这种震动跟我们凡夫的不觉是不一样的。
是王总，那我们一般的凡夫会感觉到说脑袋里面同时有好多好多的在运作，那个是不是因为说起了念头的那个变化太快了，它是让反应一个一个起来，可是问题是说一个前面还没消，还没有在脑海里消失的时候，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，是这样的吗？
应该是念头太快了吧，
念头太快了，它快到变成说我们以为说它同时存在， 它本来是一二三四这样子有序列性的，但是它太快出现，哦，看着就满满一片这样子，是这样吗？
应该就是太快了，
就像放烟火一样啊，像放烟火一样，像咣咣咣咣。
你很会自圆其说啊！
是这个是这里，其实我也思考过，但是因为觉得说，我们无法去察觉那个念头到底是怎么样起来的，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念头是怎么起来的，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我脑袋里面时时刻有好的念头，有坏的念头。那我分不清楚说这个到底是它有出现的次序性，它一次跑一个出来，还是说它同时一下出现，像那个像 Windows 一样，它可以开好多的视窗在里面。
啊，借很多的重重叠叠的不同的作用，那是所谓的蝴蝶效应的这样的意思吗？那其实刚刚就是提的这个疑问是说，我现在在听师父开示，那我同时可能也可以在做笔记，我同时可以在感觉到我的脚酸麻，那这样的作用是不是就是一个心可以同时起好多的作用？
慢慢讲啊，先多打坐啦，打坐先收摄自己的念头，修行要进步是基本的，要做到就修行要进步，就是你的问题在哪里。修行要进步，第一个要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，是问题让你不能进步，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。问题一定就是妄想太多，妄想太多呢，心做不了主，所以先对治妄想，先把这个妄想的事情处理好。你要处理妄想呢，就先收心，要收心就要多静坐。人的习气啊，人的业力啊，让你不得不想，而且你想啊，师父讲过，你在静坐的时候，你在数息，在参话头，你在用功，念头起来，你知道是妄想，念头起来，不是参话头，不是数息的念头出来，你知道这是妄想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哦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走在路上看到东西，你脑袋瓜会有想法，这个想法会变成你的想法，你不得不想哦，你不得不用它哦。在静坐的时候，你称为妄想的东西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会称为是我的想法。你连称为它是我的想法，你都称呼不到，因为它已经是你了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每一刻的想法都是你的想法，它都不是妄想。只有你在静坐的时候，你在用功当中，你才发现我没有这么想，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不是你没有这么想，而他这么出现。妄想就是你在想，想到你不知道，你在起念，但是你不知道你在起念，但是他还是在起，这个东西还在运作，我们称为妄想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念头起来，它还是真的是你起的啊。但是你起了之后，为什么你会起呢？因为你的习惯就是这样起的。所以我现在在看着你，看着大众，你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想？你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看？这些都是你的习气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但是你就是会这样子。习气变成你生命当中一种主宰，一种自然的反应。这个东西只有你静坐的时候会稍微了解一些。所以我们平常走在路上看到东西，心里会有反应，这个情形像什么呢？就像你打坐的时候起念头来，你就会跟着跑掉一样。所以呢，先练习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就把这些看到的人就把它当成心里面的妄念，先不要那么快处理。看到事情就把它当成是打坐的看到的影像，你打坐的时候看到影像，你会不会跟它跑掉？你不会，也许会啦，但是比较不容易，比较能够察觉。你平常在街上看到人，你会跟着他有很多想法，你就把所有看到的人当成心里面的念头，不要理他，心安住。因为现象已经在了，现象已经如现象的在了， 就不用再去知道了，知道本身就已经很清楚了，知道之外再加上一个知道，就是妄想。问题是什么？要不要一门深入呢？
对，我就想，是不是就是说，跟着一个好的法师学，那这个学习的话，仅仅就是说一个得到一个好的结果，就这么一个理由吗？就是仅此而已吗？就是。
法门无量誓愿学呀、基本上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基本上这句话如果要用的适当，这句话如果用的适当，有两种情形可以用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可以修习很多法门，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法门，因为你有毛病，你有执着，你有毛病，用方法把毛病化掉，才有法门的问题。法门就是方法，佛教的名词叫做法门，世间话就是方法、用什么方法把你的毛病化掉了？因为毛病很多，所以方法很多，才讲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所以，但是在禅宗来讲，所有的毛病都是心做不了主。你有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每一个人心都可以起作用，每一个人的心起作用都做不了主，而且不清楚，这是根本毛病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有两种情形，没有开悟之前，这样子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盲目的学。这种盲目的学，你必须依经依教依律依戒依敬依慧当中，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范围去学。虽然是盲目的学，就像瞎子还有一个拐杖，还有一个拐杖可以，这个拐杖会到哪里不知道啊，所以每一个瞎子都有一个拐杖，但是每一个瞎子走同一条路的时候，他走的方向都不会一样，因为他看不清楚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毛病，为了把毛病化掉，你必须要学一个方法。不同的毛病就是不同的执着，把不同的执着化掉，所以你需要不同的方法，这样而讲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但是所有的毛病都是执着，执着都是从心来的，所以什么禅宗祖师讲要先找到这个心，先把擒贼先擒王嘛，就像一个贼窟一样啊，你怎么让这个贼窟化掉啊？就像一个蚂蚁窝啊，或是一个蜜蜂窝，你怎么把这个蚂蚁蜜蜂弄走啊？先把这个女王啊，这个蜂啊，蜂王把它弄走，这个蜜蜂就散了，一样的道理。禅宗就是这个观念，擒贼先擒王，一切的障都是心障，把心的执着破掉，把这个我破掉了，清净的心现前了，根本问题就处理。就像一个树啊，树啊就像一个执着好了啦，我们一个人的执着就像一棵树那么大，你先从根把这个树啊慢慢断掉，就是禅宗讲的自心先开悟再讲。这个树干很大，树枝很多，叶子很多，修行不是去修剪树叶，修剪树枝，慢慢让它枯萎。禅宗不是走这个路，禅宗是先把树根断掉，树根断掉，树看起来还活着，但是慢慢它自然会枯萎。因为有我执，所以有种种的问题，先把我执破掉，种种的问题会慢慢收。所以禅宗悟而后修是这个意思，先把根本的执我执破掉，再来破习气的问题，这是禅宗的修行。 不是把树枝剪一剪，树叶剪一剪，它明年来还是发。你没有从根本着手，它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在开悟之前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就像瞎子摸象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是现实问题。我们现在讨论现实问题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是经典所讲。好，但是就每一个人来解释，小乘有小乘的法，大乘有大乘的法，密教有密教的法，通通是法，哪一个法比较好？因人而异，每一个人说法不同。你学什么，你就说什么法好。那你要学什么呢？你要学什么法？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所以法门无量学基本上没有悟道之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你也认为你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他也认为他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到底你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对，还是他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对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，见仁见智。第二个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一个人自己的想法就是自己的想法，用你自己的想法，你自己的想法不变，你所学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模式而已。不管你学什么，一个做事情没有恒心的人，不是做什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有恒心，不是这样的。一个人内在的问题没有处理好，你学什么东西都会落空。这是架构在一个基本人格有问题的人，不管他学佛法的任何一个法门，他如果不处理基本人格的问题，他所学出来的法门就会相应他的基本人格问题。所以师父经常讲，一个好变的人，一个好变的人啊，没有学佛之前喜欢跟别人变经济、变战争、变历史、变文化，学了佛之后就变法门，变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，一样都是好变，这没有本质上面的差别，只是变的东西不一样。但是这个好变的心是在的，你用这样的一个心去学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学出来的东西也许四不像。所以这个庞蕴居士讲啊，读经不解义，多见不如盲。就是你读经典啊，读很学很多法啦，都不知道那意义，也不知道这个对这个错，你是没有能力判别嘛。简单的讲，你如果有能力判别，你就不用学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判别，你要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观念？你有能力判别，你有能力判别，就代表你有智慧。你有能力判别，你有智慧，你就不用学，因为你没有能力判别，你没有这个智慧，所以你要学。那你既然没有能力判别，没有智慧，你怎么会相信你找的是对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你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会对？它一定错，根据这个道理来讲，它一定错。你就是没有智慧才要学，那既然没有智慧要学，你怎么相信你这么没有智慧的心而去找到智慧的东西呢？这个很难，这不容易，这当中有矛盾。所以这庞蕴居士讲嘛，读经不解义啊，多见不如盲。原文广占地，原文广占地啊，这心里面装很多东西啦，攀缘啊，这些文字啊，这些法门，原文广占地，心中不肯根啊，田田总是草啊，道从何处生？庞蕴居士哎，这么一个记子啊，他告诉你就是从心当中去解这个问题，不是去学很多。一切法都是心当中的法，你了解这个心就了解一切法，从心当中你悟到这个心，从心当中慢慢把心当中旧有习气的结化掉，这个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安住在这个心去慢慢化掉习气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一条路。就像你把这个树根先砍了，你再把这个干主干啊枝叶慢慢把它修剪，它会枯萎得更快，是这样来看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呢，悟了道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有无始劫来的习气还是很重，慢慢安住在清净心当中，安住在清净心当中。好，我悟到了，打个比方哦，我悟到了，我知道我贪心很重，我就修慈悲观，或是修，我就修这个布施，或是修观行。我嗔心很重，我修慈悲观，我修观行，修一种慈悲观，不管什么样的慈悲观， 修的时候是能所，仔细听哦，修的时候是有能有所，你要把这个习气化掉，修完之后要回到清净心，这个才是修。修完之后回到清净心的意思就是回到不修这个心。习气用特殊的方法对治习气，让习气化掉，这是属于恶缘。修完之后要归于平静的心，归于无我的这个心，意思就是说你在对治习气的时候你还是有我，可能有这个境界哦。你如果对治习气的时候还是无我，那你就走安住这个路线哦。也许是这么样修哦。如果为了对治快一点，你可能会起能所的修，修完之后要回到安住的心。比如说你修白骨观，白骨观一定要观，白骨观是一种能所，有能有所是二缘，归到最后，观到最后才要入到这个心。那你在要把这个贪执化掉修白骨观的同时，它有能所，它有二缘，但是你修白骨观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要修了，就放下，放下这个心要回到平静，回到平静，回到开悟的这个点，回到没有能所的这个点，他是这样修的，这样叫做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样学出来才像样，才不会走偏。修什么法？要回到本性的清净当中。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啦，我们讲啊，修行要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还是要广学多闻，到处去参访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一门深入，你如果深入错了，那你回头再回头也是百年身了。你去很多外道那里，他也会跟你讲一门深入，但是你深入到那里，你要回来就很难了。所有的外道就跟你讲他的，你只要学这个就对了，学这个你就完全有保证了。他的完全保证就完全保证你一定在那里，就出不来。你再出来都很难哦。身体生病知道看医生，心里面的知见不对哦。打个比方，我现在问大众，你觉得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毛病？你可能觉得没有，但是你心里面确实很多毛病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会觉得有哦，你觉得有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哦，概念性的有，你不是真的认为你有毛病哦。所以你相信你所相信的，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的，这个已经是事实，在座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，你相信你相信的，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的，要让你的相信变成不相信很难，要让你不相信变成相信也很难。所以你的相信跟不相信都有个基础在，你用这个基础怎么再去相信，怎么再去不相信呢？很难。就像一个人后面背了很多铁架子，想要进这个门都很难，要出也很难，出也出不得，进也进不得，这个架子都在，你去哪里都不行，不是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，没有办法的。这个都要很清楚哦。我一门深入啊，我一门深入，那历史上修行没有成就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啊。历史上修行有成就的人也都是一门深入啊。你深对了就对，深错了就错了，你要回来很难。身体生病知道要看医生，你们哪几个人看过心理医生？你们谁看过心理医生？你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就没有病吗？病一大堆啊，怎么会没病？因为你不认为你有病而已啊，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哦，这是现实问题，要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一门深入还是要广学多闻啊，跟这个学学，跟那个学学，跟那个学学。你要学什么东西？就像你好了，你弹琴，你弹钢琴已经弹到某种程度了，修行很好了，弹到某种程度了，这种广学多闻呢要分阶段，刚开始你没有修行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，经典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可以多学一点，让基础稍微稳固，多学一点。就像一个人啊，琴谱也不会，这个也不会，到处去学，学了之后他自己弹琴已经有一个样子了，他还会去跟很多人学吗？他要去跟很多人学就学一个诀窍而已，不是学东西了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就差一点点，就差很多，就学诀窍了。所以他学诀窍做什么？ 让他这个阶段更好。一样嘛，你悟了道之后，依据这个悟道的这个心，学一个东西让自己更好，学一个东西让自己更好。你没有一个基础之前，学什么都不像了。你学的不会让自己变好，不一定是这样子哦。所以有人讲哦，一门深入就好了，我什么都有，我也不用看经典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我就一门深入。一门深入有时候哈，一门深入只有一种，一门深入是绝对对的。你的破执，破执着，破执着，破执着，破执着，破执着，执着很多，破执着，把这个啊，永嘉大师讲，善自怀中解垢衣，把心里面的执着一层一层扒开，一个门一个门进，这样的一门深入，破执着的一门深入，这是唯一的对，这样的一门深入是绝对的对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都是一门深入的破执，这样是对的。你如果不是破执着的一门深入，绝对死掉，你找不到路了，死胡同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一句河头语啊，千古寄离缺，你讲了一句话，所以师父经常讲，这佛法三岁小孩子讲都对，为什么？都是释迦牟尼佛讲哪一句话不对，用的对不对才是问题。所以你像人家讲，你既然学佛，要广学周文啊，你一门深入啊，你跟这个师父啊，现在打个比方啊，我高僧大德啊，就叫人家一门深入好了。你跟着师父，如果师父是错的，一门深入你就完蛋了。如果我是对的，你不跟那你也完蛋了。那这是你的缘，你有没有能力判断你学的是对还是错？开悟就像眼睛张开，没有开悟就像瞎子。你是瞎子，你怎么知道什么人眼睛没有开？你不知道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假设我眼睛是开的，你暂时相信，就只能这样了。等你眼睛开了，你才知道我眼睛开还是你眼睛开，只能这样子而已，这是唯一的。而且这个，像我去大学上课啊，这个学生就问我，师父，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好老师，怎么找到一个好的法师去跟？我说你可能很难哦，这就是你的业，你的业会让你找到跟你业相应的人，这个人未必是好，但是你一定会找到他。你去逛街好了，你要买衣服、买鞋子、买东西吃。你买的东西，你买的衣服是全世界最好的吗？不是。鞋子全世界最好的不是。你买的东西全世界最营养的也不是，最好用的也不是。但是你就是会买，因为这是你的业。一样的，这个没有什么理由，没有什么原因，这是业。你心里面的习气，你都已经这么想了，你都已经认为这个叫做对，这个叫做错，所以你一定会依你认为的对去找对的，你一定会依于你认为错的去排斥它，这样子嘛，这是必然的道理啊，离开这个没有依据啊，这是唯一的依据啊。所以要广学多闻啊，要广学多闻，学的东西要破执着，可以。要广学多闻呢，要广就是要把心量打开才叫做广，学要依据破执着去学，那这样学可以。一切法都在心当中。你看以前禅宗祖师啊，他悟得到，悟得到了，学东西就快啊。所以以前在历史上啊，禅宗祖师在悟道之前，基本上都学过很多事啊，学过很多经、很多教，到最后通通放下。为什么要放下呢？你所知道的不真，所知道的不真，不是真正的东西，是意识思维上面的东西。这样的广没有立足点，而且你广学多闻哈，你的广学多闻是谁叫你广学多闻？谁来认定你的广学多闻是对的？你总要找到一个人讲嘛，你不能啊，你来一指师父，我说这样子叫做广学多闻，那你还会广学多闻呢？你会找别人啊，因为你要去参访别人去学别的，你才叫做广学多闻呢、啊。那你要去参访别的人，要听别人别的法师又讲。啊，这样子做广学多闻，那你的广学多闻到底怎么广，到底怎么学，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？实质上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，它不是那么简单啊。师父，我们要一门深入呢，还叫广学多闻？实质上的修行不是那么简单，那么单纯的东西，不是那么两句话解决很复杂的因缘和合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很多人呢、啊，我们人大部分的问题，人的问题啊，跟人的答案，人所知道的答案跟人所问的问题，像什么呢？像实验室， 实验是把很多条件通通删掉了，把很多条件通通做假设了，假设这个叫问题，删掉很多相关的东西，认为这个叫答案，这都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，这是假设的，这个东西应用不广，因为它只有在固定的方式跟条件里面才有用，这不是真理。
请问师父啊，刚才师父讲就是说，假如说不想有人的烦恼，就不要做人啊。那不要做人这个话怎么解释？是说就世间的事都就不理他，还是要把人做好？
因为人是善恶业夹杂，人就是善恶业夹杂的心念。所以把人做好呢，就是保持善恶业夹杂，因为你是一个人，你是人就离不开善恶业夹杂。你把人做好，那就是变成，可以用儒家的观念来讲啊，仁义礼智信啊，忠孝仁爱心和平，用这种观念去做人的行为思想的规范。当然你要修行。要修行，就像师父讲，不是说把人做好那么简单的问题，人一定要做好。像一般来讲啊，佛教有一句话，人成即佛成，但这个人成即佛成呢，还有技术上面的问题。打个比方好了，你说不要做人，好好用功，是不是？好好用功，不要做人，不要世间事通通不管。如果师父说是，你也做不到，因为你一定要管，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。要有步骤的不管，那可以。那你要认知到什么东西为重要，什么东西不重要，什么东西是你必然要，什么东西你不必然要，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慢慢不管。所以修行不是说啊，不要有人的问题就是不要当人。那不要当人，是不是我们世间上的事情通常不管？如果师父就说是，你也做不到，因为你做不到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不管。不管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，就是因为我们会管，但是管当中，好，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比较复杂了。管当中怎么管？把人做好。那你人做好的依据是什么？在西方有所谓的好人的范围，在东方有所谓好人的范围，道家有道家的人的范围，儒家有儒家的人的范围，佛教有佛教人的范围。你要依据哪一个人的范围去做好人？所以如果依据佛教来讲，你可以先受三皈依。三皈依啊，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先认知到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把人生的责任义务归属点确立清楚，你就是唯一的人生问题归属点。做三皈依，它就是这个意思。再来守五戒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先把这个做到。这就是慢慢慢慢慢离开人的问题，就是一步一步来走。再来你受八关斋戒、受菩萨戒，就是这些三皈依、五戒、八关斋戒、菩萨戒，乃至于三坛大戒，这些是引导你走出世、离开问题的一个步骤。这是很具体实践的步骤了。它不是说好像是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些什么戒律，它实际上不是这个观念而已。它是要慢慢让你离开，因为没有具体的实践步骤，你想做也做不来。
那现在就常常看到说提倡人间佛教，那这个什么气氛？
人间佛教嘛，基本上在佛法的教理来讲，人间不会有净土，人间就是人的世界。人间佛教啊，或是人间净土，可以这么讲，把佛的教理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把每一个人身上的问题转化提升了，而自然心不一样，转化不一样，而成就不同的世界，这样才叫做人间佛教，而不是在人间当中去传法，为了把人稳定，它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你人间佛教，你把佛教做好了，你受三皈依，受了五戒，你三皈五戒做好了，三皈五戒做好了，你就变成天人，人的问题就不见了。它是有这个目的在，所以人间佛教的观念不是在人间这边。好像去处理人世间的问题，不是，是把人间的问题处理好而提升的，不是像儒家一样规范人的关系性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佛教的提升是要离开人的关系性， 人的关系性都是善恶业夹杂。所以佛教里面嘛，祖师讲嘛，这个父母啊，这子女啊，都是债，讨债还债，无债不来，要不然就关系离心。夫妻都是缘，善缘恶缘，无缘不聚，所以必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，把基本的问题处理好。基本问题没有处理好，你要提升都很难。所以人间佛教基本上的重点，人间佛教这个话是在现代慢慢产生，在佛那个时代就是你有毛病你用功你成道，是这个一个方向。因为现代的人呢，时间也少，善根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充足，所以讲人间佛教是要把佛教落实在人间。因为我们就是人嘛，离开人世间就不成为人了，离开人世间就不是我们的世间了，所以把佛法的观念广传出去，依于人的立场去提升去转化。你把人的问题处理掉了，人就不是人了。你没有把问题人的问题处理掉，那人间佛教就是人认为的佛教，不是佛的，那还差别很大。
我们在这一世就是不借着这个往生的话，在这一世里面可以达到那个境界吗？
佛教的根本的观念，佛教的根本观念是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这个观念不属于禅宗，这个观念不属于净土，这个观念不属于唯识，这个观念是佛的教理，是佛法的主轴。心是什么，境界就是什么，这是佛教的根本教理。依据这个教理来讲，你的心里面是什么，你的世界会是什么。你心里面的东西不是什么，要有什么也很难。根据这个道理，生者一定生，亡者未必去，你一定有你相应的业，不是你不要这一些你就可以不要，不是你要什么就会要什么，没有办法的。而且净土，净土呢，土是生长意，土啊是生长的意识，净土就是要净化这个生长意的这个生长出来能够承载的东西。所以广清老和尚讲一句话，师父讲过嘛，广清老和尚讲过一句话，你要是留恋这世界上的一根草一根草，你就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话是广清老和尚讲的。所以欲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净不生极乐，这个也是古来就有这么讲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心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他的世界就会是这样子。你看这个厕所大便里面的虫啊，你看它很可怜啊，你看到很多东西很可怜啊，你把它拿来干净的地方它就死掉了，没办法，它不是那个业，不是那个业就不是那个业。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真的啊，你想想看哦，这个古人讲嘛，这是终日昏昏睡梦间啊，忽闻春尽强登山，因过深院逢生化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那平常公司都很忙啊，哦，这春天快过了，赶快去爬爬山。爬山的过程当中碰到一个寺庙，跟法师讲两句话啊，这一件世间的事情啊，通通好像变得很清净啊，这是不错啊。但是如果你讲的刚好你去爬山的是你，讲话的是师父，那我要你多住几天，住一个月两个月不要下山，你可能就烦恼了。所以寺庙你都住不下了，净土可能更难。这是如此啊，这是现实问题。师父经常讲啊，有空都来打坐，有空都来打坐，有空都来用功，这样你都不来了，净土你能去啊？我不相信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。你的心是什么，你的心是什么，世界就是什么。心是什么，世界就是什么。你要有净土，你没有净土的因，净土不会现前。没有一尊佛不加持，没有一尊佛不想接引你，但是能不能去是你的问题。你有没有那个资格去，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，能不能去是你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讲好，净土三之两，要信要愿要行，每一个宗教都要信愿行，这个不是净土三之两。那孝顺父母，恭敬师长，慈心不杀，那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位，你很多事情要做的， 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天底下没几个人能做到啊。这经典讲的，这是这净土五经里面讲的，这个都是很清楚的，这很清楚讲清楚的，这不是你怎么想的。这个学校啊，UCLA 好不好？很好啊，那不错，很好的学校啊。这个好不好考？很好考啊，你随便念念就过了。我就跟你讲，但是你考不过就进不来哦。讲是我讲哦，进不来是你哦。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，这不是这样子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大众休息了。